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038到1050号，还有一个小部分是1061到1065号。那么这一讲呢，是我们天主教教理卷一的最后一讲。那这一讲里我们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后的审判，第二个问题是新天新地，第三个问题呢是讲信经的结尾阿门。我们先看这个1038号，所有亡者复活之后，不论义人或恶人，从大师录24章15节都该经历最后的审判。那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人子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若望福音5章28到29节。那时基督将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切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义人就要进入永生。马窦福音25章31、32和46节。在这个部分里面呢，要看这个最后审判。这个最后审判呢，实际上呢也就是公审判。那么审判呢，我们如果在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呢，通常被分成是这个针对个人的这个私审判和针对全体的这个叫做公审判。那么关于这个公审判呢，是指针对所有去世的人，包括义人和恶人，都要在复活之后呢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本段里面呢，给我们特别提供了两个福音当中的这个主要章节，就是描写这个公审判的主要章节。这里强调呢公审判的这个存在。那么若望福音呢，在描述这个公审判的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马窦福音呢则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说明。但是呢他们所指向的这个重点呢是一致的。那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公审判的这个概念呢有着很深的这个圣经基础，因为在耶稣的话里面已经清楚的被讲出来了。那么相比之下呢，私审判的这个道理呢要到了40纪以后才逐渐的发展起来的。而关于这个公审判的这个教会官方的这个教导呢，是既清晰又明了，而对于私审判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心理定断了，只有一些什么呢，只有一些间接的说明。我们看这个1039号，面对作为真理的基督，每个人与天主的真实关系将决定性的披露无疑，最后审判将启示每个人在现世所行的善或未尽的本分及其最终后果。坏人的一切恶行都记录下来，他们却不知道。末日天主将不会保持缄默，圣咏50篇3节，他转向恶人向他们说，我曾将我可爱的穷人为你们放在世上，我就是他们的首领，在天上坐在我父的右边，可是呢在地上我的肢体呢却挨饥受饿。假如你们曾施舍过给我的肢体，你们的施舍本该到达他们的首领处。当我将可爱的穷人放在世上，我是要他们成为你们的运输者，将你们的善行搬到我的宝库里，你们却没有将任何东西交到他们手上，为此你们从我身上也得不到什么。后面这一大段引用呢，它的出处啊是来自圣奥斯定的这个讲道集。那这一段呢，他强调呢，人最后呢面见天主的时候呢，自己所行的善和恶呢会得到一个终极的一个评判。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上去看，就是宗教的历史呢指出啊，在大的这个宗教传统当中，论及末世审判时常含有伦理道德的这个幅度，也就是跟善和恶有关。那么换句话说呢，人死后和生前的生活方式呢是有关联的，那么生前行善，死后呢则有善，那么相反的形式呢也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如果生前作恶，死后呢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恶的结局。那么此外呢，人的一生中呢也会有犯罪、惩罚、迫害、奋斗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些过程呢在审判时呢也将解决。那么很多宗教传统中呢都有许多呀关于审判的这个神话的这个图像。那么在这些神话的图像当中，以假定的宇宙中呢存在着一位最高的神。那么这神建立并保护了伦理道德的制度，他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指导者。尚有许多宗教传统及炼狱，那么这些呢有关审判的这个神话呢都涵盖着一个意义，那就是人生终极呢实在是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帮助我们去发现呢这个神的这个存在。我们看1040号， 当基督荣耀的再来时，就有最后的审判。只有天父知道那日子和时辰，只有他决定基督何时再来。通过他的圣子耶稣，他将对历史做出决定性的发言。我们将知悉整个创世工程和救恩计划的终极意义，同时将明白天主的眷顾怎样通过奇妙的途径引导万有迈向最终的目标。最后，审判要启示天主的正义胜于任何受造物所行的不义，因为他的爱比死亡更强烈。基督的再来呢，是这个新约关于基督身份认同的这个显著特色。那么关于这再来的这个具体时间呢，是绝对的一个秘密，谁也不知道。那么尽管人们呢想尽各种办法想探知一二，其结果呢也常常是突然。那么天主呢总是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呢引导万物朝向他所预定的目标，因为天主呢是正义的，也就是天主所设定的这个伦理标准呢会在审判的时候呢被揭露无疑。那么同时呢天主的仁慈也会显示出来。那么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啊关于审判呢所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圣经呢尝试以拟人的这个方法呢来描写审判，但圣经呢更指出审判呢绝非是天主对人最高的行动，在审判之上呢还有天主的恩宠与仁慈，所以呢不应该将人被判成罪人视为审判的最高准则。旧约和新约呢都特别发挥了公审判的这个思想，而少论到个人的这个审判，就是那个私审判。由于呢犹太宗教呢直到旧约晚期呢他还分不清楚人死后的生命呢究竟是如何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也难以解决这个审判的这个问题。如在这个约伯传里面呢就讨论了这个难题，也因着以色列人呢他重视这个现世的生活，那么这种思想模式呢使他们无法了解为何义人就受迫害，恶人呢却享各种福乐。那么在无法解答中，以色列子民呢只有肯定呢就是亚威是那最高的标准，但是却不知道呢他究竟如何实行他的审判。那么直到了希腊文化中啊灵魂不灭的这个概念呢它影响了以色列子民的思想时，那么以民呢才找到了答案。如果生前呢没有绝对的这个解答的这个方法，那么决定性的审判是在人经过死亡来到亚威面前的这个公审判时才会发生。我们看这个104:1，当天主还赐给人悦纳的时候和救恩的日子，格林多人后书6:2时，那么最后审判的讯息呼唤人归依，他启发对天主圣善的敬畏，使人对天国正义而献身，宣布所有幸福的真福。2:13，主的再来，因为他要来，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在撒罗尼人后书1:10，因为这个公审判呢是天主已经启示了这个事项，所以一定要发生。那么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标准呢也提前的这个透露了，所以呢我们足够幸运。那么这些呢都是跟启示有关的信息，那么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自然可以依照这些启示的内容而做相应的调整，那么皈依的道理呢也就由此而来。那为什么我们要皈依？那么就在这儿，它的重点呢就在这儿。那么实行正义敬畏天主赞美天主的这些做法，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答复和对公审判最有效的这个准备了。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内容是新天新地的希望，1042，在时期的终结天国将达到圆满，那么公审判之后灵魂和肉身受到光荣的义人将与基督永远为王，而宇宙自身也将得以更新，那是教会将在天上的光荣中才圆满的实现，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和人类紧相连接又借人类以达其中相的普世万物将和人类一起在基督内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这一段里面一个引用啊，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48号，从创造的这个角度去看呢，基督的这个救赎啊将统领一切，就连救赎工程的一个圆满结束之后所出现的这个新天新地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再一次的这个看到了这个创造呢总是跟基督相连，而新天新地的出现呢就是指呢宇宙的这个更新，是救赎工程终极圆满的这个标志，所以它的意义呢其实呢是非常这个重大的。我们看这个1043号， 这个奥妙的更新呢，将使人类和世界都得以转化。圣经称之为新天新地，彼得禄后书三章十三节，就是天主计划决定性的实现。天上和地下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俄弗所人书一章十节。那么新天新地的概念呢，最早啊是在旧约内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出现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呀，看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不再被记忆，不再被关心。以赛亚先知书65章17节。另外一处就是，实在我行将创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存在，你们的后裔与你们的名字也要怎样存在。上主的断语。以赛亚先知书66章22节。所以到了新约里呢，这新天新地呢显然有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特色，并且是围绕着基督的救赎工程而展开的。那么这个新天新地啊，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救赎工程所结的这个果实。我们看这个1044号，在这个新宇宙天上的耶路撒冷里，天主寓居在众人当中，他要拭去他们脸上的一切眼泪，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摩西录21章4节。毫无疑问呢，天主呢是这个新天新地的中心。那么既然呢万物呢是来自天主，那么在新天新地的这个圆满之中，天主也就成为中心，自然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其结果呢是呢没有任何痛苦和悲伤，因为呢万物呢都已经被更新了，被圣化了。看这个1045号，那么就人而论，这个圆满呢将是人类成为一体的最终实现。这人类的一体性是天主创造之初就愿意的，也是旅途教会作为圣事所象征的。那些曾与基督结合的人将组成得救的团体，天主的圣城，默示录21章2节，羔羊的新娘，默示录21章9节。这团体不再受罪恶、误解、私爱所损伤，因为呢，这一切只摧毁或伤害地上人们的团体。荣福之官将是福乐、平安和彼此共荣的永不枯竭的泉源，因为在职官中，天主将向被选者无穷无尽地显示自己。那么1045号呢，这里呢主要是跟我们讨论的哈，人是这新天新地的一个主要受益者，那么众人呢终将可以在天主内，也就是在天主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内呢相聚，而这些人呢他们将是呢圣城的这个核心成员，就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核心成员，恶势力再也不能够伤害他们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呢只有借着荣府之官每日欣赏天主的美善，那么天主呢也不断地向他们去显示自己。我们看这个1046号，就世界而论，启示肯定人和物质世界具有深邃的共同归宿，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已蒙受圣神出果的也在自己的心中叹息，等待着我们肉身的救赎。罗马人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那么除了人之外的这个万物呢也自然呢受益于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结果，万物的这个有限性呢就不再存在了，没有人呢还能够记得起旧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65章17节。那么彼得禄呢也曾经啊做了一个类似的声明，他说因为呢他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对此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早已说过了，总督大师录三章23-21节。而默示录呢也坦白说，随后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犹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默示录20章1-2节。所以呢新天新地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呢，首先是人在其中受益，随后呢是这个万物。我们看这个1047号，有形可见的宇宙本身也因而注定要得到转化，必使世界本身恢复原来面貌，去为义人服役，不会再有任何障碍，并分享义人们在复活的耶稣基督内的荣耀。 那么这段话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这个圣伊莱内的这个驳斥异端这部书。那么创造呢，它指向救赎，而救赎呢指向完美。那么最终呢，就连万物呢都跟人类一起呢被救赎了，就是被更新了，而万物受到的目的呢也得以最终的实现。那么再一次的指向了这个基督事件的这个完美结局。我们看这个1048号，对大地及人类终穷的时刻，我们一无所知，亦不知万物将如何改变，但为罪恶所玷污的这个世界的面目必将逝去。我们可从启示得知，天主将替我们准备一个新的住所，新的天地，那里正义长存，幸福将要满足并超出人心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和平的愿望。这个段引用啊，是来自这个教会在社会现代牧职宪章39号。那么新天新地的这个太多的这个细节呢，其实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呢从已知的这个启示来看呢，这个已经是足够了啊，那就是天主为义人所准备的远超越人们所想象的，足够人们去享用了。我们看1049号，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事的心火，因为新的人类大家庭的雏形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并已能给予人一些新天地的预象。故此现世的进步虽然与基督王国的广扬有其分别，但就现世的进展而论，它有益于改善人类的社会，故此极为有利于天主的王国。那么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第39号引用是来自这里。那我们基督徒呢，在现世呢，我们渴望呢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里呢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世，我们也渴望来世，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对现世这个的贡献啊？或者是说我们对现世还有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心火去建设这个世界？那么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对永生的这一份渴望呢，会促成我们更努力的建设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本来呢是出自天主的，而且它还要按照天主的计划呢逐步的这个推进，走向其最后的这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呢渴望新天新地呢是有利于天主之国的这个建设，那就是说对这个现世这个建设呢是不会有所忽视的。我们看这个1050号，事实上一切出于自然和人类努力所结的美果，我们把这些美果遵从主的命令并在他的神内传播到世上。其后当基督将永恒而普遍的王国交还圣父时，我们要再度看到这美妙的成果将是毫无玷污而光辉夺目的。那时天主在永生中将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格林多人前书15章28节，实存而真正的生命是父通过子在圣神内将天上的恩赐倾注在众生中，一无例外。又因着他的仁慈，我们作为人也领受永生的不朽许诺。最后面这句话的出处呢是来自圣基利路，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基利路。那么这部书呢叫做慕道期甄选者的教理讲述。那么为了改造这个世界呢所做的这个努力呢，常是符合天主旨意的。那么借着基督呢，这一切呢还将被交还给天父，包括这个世界，因为万物呢是借着他而造成的。这我们是在若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到了最后呢，天和地的这个区分呢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末世录里我们看到哈，天和地都不见了，海也不见了哈。那么天主呢将和他的子民同住，那么这个地哈，就是天主和他子民同住的这个地将成为正义之士的这个居住之地，就是这些圣者的居住之地。那么天主的这个神圣慈悲以及呢和天主的这个永恒关系，并且呢在那里呢将绝对的远离一切罪恶，所以呢这个幸福呢简直是无以言表。看这个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阿门。看1061号，信经与圣经的最后一部书《末世录》一样，以希伯来文阿门结束。阿门呢也多次出现在新约祈祷文的结尾，同样教会的祈祷文呢都以阿门 结束。这个信经的这个结尾呢是阿门啊，这一点呢非常清晰哈。圣经的最后一部书《末世录》的结尾呢也是阿门。那么这个既然呢这两个阿门呢是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们联合在一块呢来看啊。而且呢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祈祷文呢哈，也常常是以阿门来作为结尾啊，就像信经啊所做的一样。所以呢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呢关于这个阿门的这个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分析，看这个1062号。阿门与信的这个字根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相同的。这字根呢是表示坚固、可靠和忠实。因此呢不难明白，阿门可以说是天主对我们的信实和我们对天主的信靠。1062号呢这里面呢解释呢大概不太容易哈。啊，我要试着来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理解。从这个语言学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阿门就是从这个词的那个就最原始的那个出处，它是来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里面所出现的这个字，就是这个阿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希伯来文呢作为典型的这个闪族的这个语言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词呢，就是一个单词呢它背后呢是有三个字母所组成的那个词根，就由三个字母所组成的那个词根，在这个词根的基础上呢进行添加，然后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词。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阿门这个字和信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它俩是同样的一个根。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就是这个同根呢是表示呢他们之间在意义上呢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是有关联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天主教教理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小标题之下呢要把这个阿门啊，在信经结尾的这个阿门和这个信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儿来进行讲解。我试着拿中文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构造呢其实跟希腊文和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就是大概拿中文来去进行对比啊，来理解这个字根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就比方我们说打人的这个打字，它左边呢是一个提手旁，那么拔葱的这个拔字呢，它的左边呢也是提手旁，那么这两个字呢都是提手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呢它们好像是同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都是提手旁。那么由这两个字，那个打人的打和那个拔葱的那个拔，因为就是手嘛，都跟手有关，那么怎么个有关法呢？就是跟手的这个动作有关，那么最后呢它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字，但他们在根源上讲呢他们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而所以呢阿门和信之间呢，那其实呢他们就有着这样的一层关系，这标志他们之间呢所存在的这个逻辑关系。那么它的意思你就清楚了哈。那么这个字的字根呢哈，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坚固啊、可靠和忠实。所以呢你看呢，这个时候你在看阿门的时候，你在看信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和这个都有关？对了，都有关。所以这层关系呢我们称它叫做逻辑的这个关系。你看1062号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它还强调就是我们就不难明白，阿门呢可以说是天主对我们的这个信实和我们对天主的这个信靠。就是从天主对我们这方面来说呢，就是天主总是信实的，说话是算数的。那可是呢从我们对天主的这个关系来说呢，用阿门的时候呢它表示什么呢？或者是用信的时候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我们对天主的那个信靠。所以呢你看它这两个字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是基于它的这个根字根呢发展出来的，所以呢它们之间呢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那么这层意思呢我们也可以从新旧二约的这个使用上呢看得出来。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插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那为什么一讲一个词儿的时候就要讲什么希伯来文，还要讲这个希腊文，还要讲拉丁文什么的？那我只是一个农民，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而我也不懂。这里顺便说一下哈，阿门呢在各种语言当中啊，它实际上啊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这个音译的这个做法。我们所常用的这个阿门呢，它的这个最原始的出处呢是来自这个希伯来文，完了到了新约里面希腊文也采用了，然后随后的教会的这个拉丁文也采用了，当然我们中文呢也是按照这个音直接就把它翻译成阿门，包括英文也是一样，就翻译成 Amen， 那么其实呢也是阿门，所以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音译，所以听起来呢是非常好懂的。 关于这个提到一个专用的词汇，提到它的原始出处的时候，尤其是提到什么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在教会里面非常常用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是在讲述的人呢，或者是在教会的这个书里面，他是在炫技，看你看我都有知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呢，你多懂一个希腊文或者多懂一个希伯来文，其实呢，你也怎么样不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去讲呢，这个次序呢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追根溯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必须有的一步。那么讲阿门一定要到它的这个字源里面去看，就是你要深挖，从旧约和新约的使用的这个意义上去看。那么就像你讲一个汉字的这个时候，那么学过语文的人都知道，你一定呢要回到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去看这个字的这个意义的这个做法呢是相类似的。因为呢，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是用学术的方式去对待一件严肃的这个事儿。那所以呢，必须要遵循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和这个相类似的，就是哈，就比如最近呢，在这个我们国家内的这个零星爆发的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每次呢都要找到那个零号病人，就是谁是这一次疫情的那个病根儿，然后呢才能够合理的这个设定了处置的具体措施，就是你找到了病根，你才能够设法去找到哪些人都是密接，是不是一密二密三密什么的，就是你才能够知道，然后才能够采用这个合理的措施去对待它，最终呢达到控制疫情的这个目的，你必须找根。如果你找不到根的话呢，最后那可能它都已经传到了很远了啊，那个就麻烦了。所以呢，学习呢也要追本溯源，求根问底，有理有据，那么这样呢，对这个词汇的领悟呢，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深入和全面了。所以你的结果呢，其实要这句话上的，就是你想对这个词的这个理解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深入，而且还是全面。所以他不敢呢，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这个潦草的这个一提，然后就过了，那不是在做学术啊，那是在糊弄人。我们看这个1063号，在以赛亚先知书里可以找到真实的天主。以字面讲起来就是阿门的天主，表示天主忠实他的许诺。所以呢，那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要向真实阿门的天主求福。以赛亚先知书65章16节，我们的主呢也时常用阿门，有时呢还重复使用，为强调他教导的真实性。他的权威是建立在天主的真实上。那么在这个1063号里面，我们发现呢，基本上是新旧二约各举一个例子哈。那么旧约里面这个例子就是来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这句话，所以呢，那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要向真实的天主求福。这个真实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哈，它实际上就是那个阿门。那么我们中文呢，就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真实，所以你看和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这个含义呢是一致的。而新约内呢，耶稣在对观福音里面常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么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那么希腊文就怎么说呢，是阿门 Legosay 啊 ,Legosay 是我告诉你们啊，那个阿门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实在，而在原文上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阿门，就是阿门 Legosay。而到了若望福音里面，同样的这个说法呢，它就变得稍微做了一个小的变化，就是若望福音里面会翻译成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么希腊文就是阿门阿门 Legosay,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两个阿门，所以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只是这里呢将阿们呢重复了一次，那么这里呢显然是有强调的这个意思。那么因为天主呢是真实的，所以呢耶稣呢也这样强调。圣经呢关于这个阿们的用法呢还很丰富，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举一些例子来详细的加以解释和说明。我们看这个1064号，信经最后的阿们表示再说和肯定最先的两个字，我信。信就是对天主的话许诺诫命说阿们，那就是完全把自己交给具有无限慈爱及完全信实的那一位。基督信徒每天的生活是对我们洗礼中宣认的我信说阿们。愿信经啊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在镜子中看看你自己，看你是否相信你声称所信的一切，愿你以你的信德为乐。我们看这个1064号啊，第一句话里面啊，他说信经最后的这个阿们表示再说和肯定最先的两个字，这里面这个再说这个字呢大概翻译的不是很好啊。那么我看了好几遍我也没太看懂什么意思，那随后呢我找到了一个翻译呢其实就很容易懂了。那么再说这个词呢，其实呢这里面意思就指的是重复，就是重复。 你如果把再说这个字换成重复的话，就是信经最后的这个阿门是表示这个重复，因为在整个这个信经里面至少有12次重复，是不是啊？和肯定最先的两个字，你看你就明白了，那就是重复和肯定我信的这个内容啊。当然一共呢是12个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涵盖了整个信仰的事实。信经呢是每个主日呢和大瞻礼弥撒中所必须宣布的那个信仰，那么就是有效的重复和更新我们的信仰，那么借着信仰的力量，我们度呢我们每日的信仰生活。我们看这个1065号，耶稣自己是阿门，末世录3章14节，他是天父对我们之爱的决定性阿门，他摄取并完成我们对父的阿门，一切天主的恩许在他内都成了事，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门，使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格林多人后书1章20节，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在这个1065号、啊、也是这个天主教教理这个卷一的最后一号、啊、他肯定就是耶稣呢是阿门，他也是天父的阿门。那么对天父而言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督内呢也成了阿门，就是、啊、能够完全呢实行天主的旨意，因为呢光荣呢是出于他，也愿光荣归于他。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最后呢他是以一首圣三颂作为结束。那么这个圣三颂呢是在举行弥撒的时候，在成圣体之后举扬圣体圣血时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就此啊结束了这个天主教教理卷一的这个内容。请大家一定记得这部分的内容呢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因为讲的是信德的基本的道理，以信经呢作为框架，用12讲的这个内容呢涵盖了信仰的这个基本的信息。天主教教理以后的这个部分还有3卷，那么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实践这个信仰。那么套用呢圣奥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呢我们怎么相信就怎么生活，那么不知道相信什么怎么会知道该怎么生活呢？所以下一讲呢我们将开始呢卷二的内容，那么主题是呢基督奥迹的庆典，主要是介绍这个礼仪和圣事。好，这就是我们本讲的内容。